风味的100个秘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茶。你好，我是玉成，
我是口译。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讲话的声音有点不一样？
就喜滋滋的、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前一阵子不是上了志崎七七的《强者我朋友》吗？
你想要表达的是？
我看到一则留言，让我心花怒放的。
怎样心花怒放？
他说我的话里有墨水，听我讲话很宁静，所以我就决定。
你可不可以真的代表一些宁静的气氛？
所以我要在讲茶水的过程中，让大家感受到心中的墨水流过。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在你自己的节目里的时候有一点放肆。
真的假的？
你去别人家的时候会比较
像个人。
对，然后我不在旁边的时候也比较像个人。
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像个神精病。
对，就是那个所谓的宁静亲切无价相聚时光，你只有把握了亲切这件事，在我们自己的节目就很亲切啊。
所以我今天要改变我的路线，
我觉得有点困难。
我要让大家觉得我的话有墨水。
你通常都是在有特别来宾，然后去或是去别人家的节目，或者是没有我的时候，都会比较冷静，
冷静，冷静。
对对对，
你让我放肆了。
我懂，我懂。
我看到你就不能自已。
好，我还想说，你这么喜滋滋的，是因为想要说最近喝到的茶都很好喝。
哦，对，最近要跟大家推荐好喝的高山茶。
今年的，因为其实跟大家又要来，就是每年到这时候都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时节其实差不多就是要有春茶开始陆陆续续在采收的时节了，从矮山的地方采上去。
对，春茶是从矮山到高，
因为天气是逐渐的变暖和，春天来了嘛，所以哎，从比较低的丘陵开始，天气变暖了，就春天就发芽了，就可以开始采摘这个新鲜的就是春茶，然后越往高山去，就慢慢的才回暖。其实我们现在在平地的感受就是觉得哇，天气其实一下就突然变好热，可是其实在高山上都还是很凉的天气。
然后冬天是从高山，
所谓的冬茶是从高，因为只要越来越冷他们就不能采摘了，茶树就停止生长了，它就休息了这样子，所以就是从最高的地方这样采下来叫冬茶。
你帮我们科普了春茶跟冬茶，但我要问你的是什么是高山茶？
就是长在很高的山上的茶。
不行啊，要专业。
长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茶，
这样怎么对？我们这一集是茶风味的100个秘密。这个墨水洒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
等一下，
一般来说他们爱茶人士只要喝到春茶之后精气神都会十足、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要科普高山茶。
好啊，
你刚刚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说对。1000公尺对了，
嗯，的清新乌龙。
拍拍手，好棒哦，哇！所以高山茶
要符合风土跟
品种
风土，
对，它基本上就是1000公尺以上的清新乌龙的春茶或冬茶。
对，然后其实工艺也是，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团揉的工艺。
但是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知道这个定义啊，已经十几二十年前就定义到现在。那台湾茶其实真实的状况是，当土壤老化之后呢，茶园它没有足够的养分去孕育茶树，让那个茶的风味饱满。所以在台湾1000公尺的高度，大致上以阿里山茶区为主。
嗯，
但实话是，我在进入茶产业的年龄也有一段了，我是
蛮长一段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刚走进不久。
OK，
不过走了15年而已，
可能不止哦。
走15年才国中毕业。我现在才要考高中欸。
好哦好哦，
对不对？
是是是。
在我15年前刚踏进这个茶产业的时候，我有机会比较真实的去了解茶产业的面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阿里山就已经开始有人用机器采收了，就是等于是他不愿意用成本比较高的手采茶，他改成机器采收。那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 阿里山的茶区其实在三四十年前就开始开发了，所以土壤很多都已经老化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手采茶也没什么意义，因为茶树在茶园生长的时候就已经风味不饱满了。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为什么会选择从手采变成机器采收，因为茶叶其实它的价格取决于它最后出来的成品好喝不好喝，可以卖怎样的价钱。
嗯，
那因为刚刚林桑讲的，在阿里山茶区它很早就有人进去开发茶园了，所以土地地力比较没有这么肥沃的时候，那茶树它自然吸收到的养分就是没有这么的甜美，因此你即便用手采，它出来的风味已经不弱就是可能二十年前的风味，因它就用它没有办法蛮贵，所以它只好节省成本的方式去做这个茶。
当然如果各位在网络上搜寻或翻任何的书籍，它一定是定义1000公尺以上的清新乌龙种，但实际上我觉得阿里山的这个风味确实现在已经明显的落后其他更高的茶区了。比如说山林溪，因为山林溪有它有个范围，就是它有最高有到1600公尺，那当然越高的地方就越晚进去开发哦。比如说它也可能落后了梨山茶区了，因为梨山茶区其实从海拔1800公尺到2200都有，它范围其实蛮广的哦。所以以金盛宇来说，当然我没有阿里山，但我通常会推荐想喝高山茶的朋友，我会从山林溪开始去推荐。那山林溪大概在上去的等级就会有梨山，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经典的高山茶的茶款。
我觉得就是以高山茶的定义来说，当然是会有一个教科书上的定义嘛，那但是每一个海拔或是每一个产区它都有它不同的味道，那每个人喜欢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对，像在台湾其实听众朋友如果你对高山茶是有兴趣的，想必你偶尔也会在你接触到茶的地方你可能会搜寻一下或者是去试喝看看，比如说合欢山啊、奇来山啊、甚至雪山也有人卖雪山乌龙。对，就是还有很多很多。那当然如果我们刚刚讲山林溪或里山，这个是大的茶区，可是山林溪再去细分它可能还有比较知名的就是龙凤峡。那梨山的话可能大家就会听到哦，翠峰啊、翠峦啊、哦、嘉阳啊这些，甚至新嘉阳，其实都有很多很多茶区。那我个人认为呢，因为我曾经也是个消费者，所以曾经我也会迷失在去追这些好像很特别的茶区的茶。那其实它没有对或错，应该说有时候我们追到了一个哇新的茶区的茶，但喝起来其实也还好。那其实这个背后更深入的原因是，这个茶真的是这个茶区来的吗？其实真的很难确认，真的很难确认，这是我买茶的经验。所以后来我基本上我不太会用小茶区来作为我去购买这个茶的一个诱因。我会觉得因为高山茶真的价格不菲，那价格不菲的东西呢，我们为了要让那个试错的成本降低，好喝还是最重要的。
的确是这样子啊，就是以像令赏他们喝茶喝的那么凶的茶痴来说，基本上每天都在喝嘛，那就是基本调性上他每天可能会喝的就是山林溪里山，不外乎就是这样。但是每到了春茶冬茶茶盛产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尝一尝就是不同小产区，尤其是现在正在有人说啊，现在什么什么茶其实很不错，就像我们之前冬茶推出的吊桥头一样，你会去喝喝看那个不同的小茶区之间细微的差异。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这个喝茶的乐趣里面多了一点点不要说试错啦，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些点缀的小花边的这种感觉。
就像有时候你决定今天戴不同的项链手链，
对对对对对，是一种点缀嘛。但是其实如果你喜欢穿的大地色系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会大地色系这个路线，只是你今天穿了戴了一个不一样的耳环，大概是这种心情。像令赏就算你很喜欢喝高山茶，你基本调子上面你基本上每天都是喝梨山山林溪 再喝，可是你偶尔还是会泡一个普洱茶，泡一个老茶，或者是泡一个
玄米茶、
红茶，各种茶你都会泡一下，可是可能一个礼拜里面只有一天或是一泡茶会这样子做而已。令赏的茶量是一天三泡茶，基本他是照三餐在喝茶的，他没有照三餐吃饭，但他照三餐在喝茶。所以令赏刚刚讲的就是小茶区，你要追，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喜好，就是每个人的嗜好中间都有一段的时间你都会去追寻一个，好像有点像微微在钻牛角尖，但是其实是去探索那个更细微的差异，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你不用去探究那个细微的差异，可是那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对，然后探究高山茶，其实我觉得最有趣这个细微的差异就是所谓的山头气。
是啊，
因为当我们把高山茶用清茶的这种半发酵的方式制作，其实它是属于半发酵的清茶或者是半发酵的乌龙茶里面很接近绿茶的做法，
就是发酵程度非常的低。
对，那很接近绿茶的做法才有机会喝到它很原始的这个风味。那它这个很原始的风味，可以说除了清新乌龙的花香、兰花香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茶园它所有自然条件塑造出来的气质。
阳光、空气、土壤、水。
对，
真的是阳光、空气、土壤
水，就是阳光、空气、土壤水，
很有趣。
当然每一个茶区它的山头、走势、风向、水文略有不同，那你会觉得哇，都在台湾耶，那不同的山就有不同的山头气吗？对茶树来说是有的，也许对我们个人，因为我很少登山哦，所以我不太知道每一个山真的看上去走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很有差别。但是我只能从茶的这个故事告诉我，我们虽然在台湾，我们有100座高山，那如果这100座高山都有高山茶的话，确实当我们一字排开在面前试喝的话，真的会这100种都不一样。
我觉得品茶这件事情就是，当然这些都是很细微的差异，除了就是你可以手中拥有这些不同的茶一次的去品茗之外，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喝茶的敏锐度也是需要被培养的。就是通常喝茶喝久了，你就是会在其他饮食方面你会觉得会越来越趋向于减少添加物，这件事会让你的味觉比较敏锐。
对， 我一直很想把这个细微的差异的这个乐趣让大家能够体会到。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比较经典的代表的高山茶茶款，我们是有三角立体茶包的。为什么要做茶包呢？很多人其实就说哎，好茶不应该拿来做茶包。对，可是其实这也是老一辈茶产业的一个想法。但是当我后来觉得，如果大家要有一个风味感受的乐趣，其实首先呢你的冲泡方式一定要固定下来。如果你的冲泡方式永远没办法固定的时候，那其实有可能那个风味的差异只是你泡茶手法的差异，并不是这个茶山头气的差异的感受。好，那如果说诶，你茶包喝了一阵子了，你已经觉得这个风味对我来说有点不够了，我想要再透过更多茶叶的这个冲泡来探索不同浓度的风味感受，因为茶包的这个茶叶量毕竟是被限制住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放两个茶包或三个茶包，当然。但是我觉得泡茶叶呢，是可以深刻感受高山茶的一个过程。因为既然是生长在高山，既然吸附了这个天地人的精华，单一的冲泡方式，我们就讲茶包就是比较单一的冲泡方式，它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表现这个茶叶，把它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那是一定的，不过它就是方便快速，然后你也可以喝到不一样的味道，这是它的优点嘛。
对，
那如果说高山茶的话，当然令赏就是推荐他自己的热爱，就是使用前几集我们有聊到的，就是紫砂壶来做冲泡。
Terracotta。
What's that？
上次有一个老外教我了一个英文说，说这种陶壶你可以跟人家说 Terracotta。
OK， 好，反正就是紫砂壶。但我自己知道大家可能 拥有的可能会是白的瓷啊或是玻璃的，其实我觉得也无妨。那其实用那个也可以先从练习浓度这件事情去展现不一样的茶风味这件事情来有别于茶包的品尝方式。
对，如果要练习泡茶哦，一开始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买贵贵的紫砂壶啦，因为打破了很心疼。
是是是。
但是你可以从玻璃或者是瓷的壶开始来熟悉泡茶的感觉。还是会烫的，所以你
是很烫，不是还是会烫，
还是会烫的，而且指力也是需要训练的，就你必须要习惯
拿着那些器皿的方法，
对，
习惯它这样子，
那个手指的肌肉也要习惯泡茶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开始泡了几个月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我现在已经可以透过些微的冲泡的方式，在同一款茶冲泡出细微的变化，诶，这代表你已经很熟悉这个茶的味道了。
嗯，
你也可以透过自己些微的调整的泡茶方式，哦，表现这个茶的不同的面貌。诶，这个就是一个算一个里程碑了。那，啊，这个里程碑，如果你想要再让哇，我想要泡出真的惊艳、惊为天人、惊奇、惊喜的风味，那还是终究是会需要紫砂壶。
嗯，对，我也同意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就是先从茶包开始，或是甚至现在如果听众朋友你已经不是茶包的就是使用者了，你已经开始泡茶叶了，那你可以先调整你的浓度。我觉得浓一点的茶浸泡时间短一点，它释放出来的味道跟茶叶量少浸泡时间长，它就会有很截然的不同。
对，那以金盛宇来说，我们除了比较代表性的三零溪、梨山，那近年来我们也尝试的去找到一些相对比较小的茶区，
有点特色的，
有点特色的，比如说清境，比如说吊桥头，比如说接下来要推出的奇来山，哦，这些都是它可能不是属于大家很熟悉像阿里山广为人知的，但它还是有它值得品饮的地方。那我们常跟大家讲什么是山头气，那山头气当然就是阳光、空气、土壤、水，但是山林溪的山头气喝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它有一个刚劲的兰花香，这兰花香是源自于茶树品种，但这个刚劲是源自于山林溪的自然条件。那梨山呢，它的兰花香就比较优雅。那山林溪、梨山，然后奇来山，奇来山的山头气就是相对比较鲜柔，我只能用
哪一个鲜？
小鲜肉的鲜，像我这种小鲜肉的鲜。
你不是小鲜肉，嗯，
像我这种不是小鲜肉的鲜，
嗯，
对，柔就是像我这么
柔情似水的，
对，
不柔情似水的柔，
像我这么不柔情似水的柔，
所以它带着
鲜肉的兰花，
很鲜，就是 fresh 的那个味道。然后，但是
我觉得有一种喝到很好喝的泉水的那个鲜，
但是它的味道又很明确。
明确，明确，应该说，有的茶区的山头气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其实就是一个
清
香淡雅
的
兰花香，但是奇来山的山头气你还是可以辨识出，你只要喝到那个鲜的味道，很像那个泉水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泉水很柔吗？我觉得它又没有梨山那么细致，它有点比较怎么说，哇，这好难想。
但是它没有山林溪的力道，
对对对，它没有那种的感觉，
对，它没有山林溪的冲击感，但是它是鲜美的，
是，就是它的那个第一个入口的味道是很鲜的感觉，不像梨山其实是优雅的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对，梨山就是我，
我是不想要这样说啦。然后刚刚提到的清境，我觉得它就是真的像我们上次形容，它就像天空中的云在山里面飘渺，它整个人是比较柔柔的， 清清淡雅
的。你说清静，
清静，
清静又真的就是茶如其名，
清清的，
静静的，就是一款很清很舒服，然后但是它并不会，
我觉得轻轻柔柔像一片云啊，
对对对，但是它不会有一个很鲜明的这个
印记在上面，没有，它就轻轻柔柔的
像
一片云，
一只鸟从天空中飞过，
不带没有痕迹，
没有痕迹，这就是清静。
OK 好，
对，
但我觉得奇莱山是蛮值得一试，它的那个
鲜柔
的味道是有别于，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喝过金生宇的礼山茶、金生宇的山林喜茶的话，你可以喝喝看，奇莱山有点介于他们俩之间，
对
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对，我觉得奇莱山蛮好玩的地方是，它的山头其实很鲜明的、很明确的，然后可以说出一个感受的，就很像山林喜跟礼山一样。对，山林喜就是刚劲，礼山就是优雅啊，奇莱山就是鲜柔，
感觉奇莱山比较年轻啊。
也许吧，
我说的是就是如果以一个人物来代表的话，
哦，
对，你觉得吗？
那山林溪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上次你每次都说他是少年啊，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少年，就是一个脾气比较坏的女生，刚烈的女子、
哦、刚烈的女子，像你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也蛮刚烈的，
所以跟年纪没有关系，像你
会吗？我不是骊山哦，我以为是骊山呢、欸。
没有，你看起来像骊山，但你本质是山林溪，是不是？
嗯，如果硬要形容的话，我应该是比较像
山林溪。你是外柔内刚，
外刚内柔，我绝对是外刚内柔的那种。
外刚内柔吗？
对啊。
可是你的本质是山林溪，你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外表外表
外表，
对对对对对、哦，像你就是反过来，外柔内刚。
我外柔内刚，
对，因为你脾气很坏、啊。
我不是鲜柔的奇莱山吗？
鲜柔的奇莱山吗？
我不是鲜柔的鲜肉吗？
嗯，你千万不要用鲜肉形容你自己，因为你真的不是。
真的，这节目一定会垮掉。
真的会垮掉。不过之前还有一个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吊桥头。
宁、哦、
上也可以再形容一下吊桥头的味道。
吊桥头的味道就是非常的馥郁饱满。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
它有一点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刚劲的、优雅的、鲜柔的复合在一起了。它有刚的感觉，但是又不会那么刚。然后它有，然后它优雅又没有让你觉得它好像很扭捏。有的人太优雅，你会觉得有点做作，你知道吗？
就是繁文缛节太多了。
然后你说。它鲜吗？它鲜，
可它又没有像奇莱山那么鲜。
对，它很像这三款的风味叠加在一起，所以当时我喝到，我也是觉得
蛮喜欢的、
欸，可以卖耶、欸，因为这个山头其实有趣的，
对，
它是我们之前没有
过的味道，
没有过的味道，对，所以我们就看看今年会不会出现。
那立方你最喜欢哪一个？如果以现在我就刚我们讲到的这几款高山茶好了，有清静，然后清香清静，我们讲的其实都是清香的茶款。现在在讲高山茶，我们不论清焙，我们就论清香。清静乌龙、吊桥头、奇莱山、山林溪跟骊山，
我的答案一定会让你跌破眼镜、啊。
不会跌破眼镜，不就是五个？
还好你没戴眼镜。
我戴隐形眼镜，
我的答案一定是神之骊山茶。
哎，对，我忘了它耶、嗯、
绝对不是这几款、
啊、是
因为神之骊山茶让我有一种回到少年的感觉，
就是回到你二十几年前喝茶的感觉。
对，为什么之所以取名神之骊山茶呢，就是因为那款茶我喝到的时候真的让我有我在大学喝到我第一杯骊山茶的那个感觉，那个感动。
不过它就是海拔更高一些的骊山茶区的茶，
对，
跟那个时候的气候环境条件都非常的合适，
就是、方方面面的条件造就了那一年有我们认为的神之骊山茶。那你说今年同样的茶园会不会再有？
不知道，
我希望有，但
对
不一定，因为高山茶就是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真的需要大自然的天时和地利，它不是只有人和，就是。所谓的人和就是茶园管理管得非常好，然后
采摘的时间，
采摘的时间，
做茶的工艺，
做茶的工艺，这些是人和，它不是只有这些条件就够了，它还需要孕育的过程，气候要很良好，然后采摘的时候也要舒适凉爽的这个气候，只要稍稍有点下雨，哇，那个
茶味会差很多，
茶味就差非常非常多。嗯，对，所以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神之里山茶，
也是
对，所以高山茶
你怎么不问问我，都这样忽略我的感受，
你外柔内刚啊，
所以嘞，
所以你就自己说吧。啊，请问小姐，你喜欢的高山茶是哪一款呢？
如果你要问我最近觉得喜欢的，应该会是还是那个永恒不变的爱吧，就是里山。我最喜欢就是清香里山乌龙。
Oh, okay, OK，
因为毕竟我有一个优雅的内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各位还有，我们赶快草草结束吧。
你知道现在我的心情吗？你每次讲那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你刚刚那样的意思。可是我从没有一次就草草的结束。
哇，你真是一个很有雅量哎！
我不，那不叫雅量啦，我们就是一个敬业的精神。
真的，
对，
就是跟这么讨人厌的主持人也是要把节目录完。
我没有觉得讨人厌，就是不冷静的主持人，所以我下次
欸，我讲话有墨水。
我知道你讲话有墨水，我下次一定会多准备几款让人冷静的高山茶来，就是平衡一下你这种就是过海的心情。
欸，而且我跟你说，在留言串里面有我的国小同学，
是不是很感人？
但是我辨识账号辨识不出来是谁，因为他竟然说令长从国小的时候下课就在走廊上用纸做的球打棒球啊。
嗯，
这个一定只有国小同学知道了。
对啦，但是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的兴趣就是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它，我觉得这还蛮难人可贵的啊。
真的，
对，
我就是这么专一的人。
好，那今天的话就是跟大家介绍了高山茶。
对，那听众朋友各位，你们如果想要感受不同的高山茶的风味，金盛源的官网有3件88折的活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是买3件，就真的比较划算。你会买哪三件？
2件95，3件88，当然3件。
那你挑，你选3件吧。
不管价钱，
当然不管价钱啊。
那一定要有神之里山茶。
嗯，然后第二个，
有神之里山茶，里山就不用买了。
嗯。
你要选一个
跟它风味有
差
异
比较大的，
这样品味比较有趣。
那如果
是你
初学，我用初学，不要用我，
嗯，
用初学，因为我一定会三观
神之里山
茶。我用初学，想
要不要说初学啦，就是在这中间我可以品味到不一样的感觉，也有差异性。
那我会选神之里山茶，在第二关选清净，差异比较大。
嗯哼，
差异比较大。
对。第三，
然后第三呢，就看是要山林溪或者是奇莱山。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选梨山、奇莱山跟山林溪。
哦，
我应该会选择三。
你这个是比较平衡的做法。
对，
我是属于比较
极端的做法，
毕竟我是天秤座的。
对，
我永远都是天秤的两端。
人家一般天秤座都是平衡，可是你是一个要不一要不一百。
我在别人的节目就是墨水啊，我回来就是粪水啊。
也，你不要，你回来当茶水就可以
了。哦，我回来当茶水。
好，
真的。
那以上就是
我在那边泼完墨了，
用完了，
然后在这边就来撒茶。
好的，
对对对，
没问题。
嗯，好，以上就是高山茶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感受到台湾最美好的风味，就是台湾的高山茶。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集台湾茶你好，想知道更多关于茶的问题，欢迎您留言与我们分享。
Apple Podcast 听众请给我们5星评价，各大收听平台也请记得订阅台湾茶你好。
祝福您因为一杯茶，
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